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是罪的三部曲，罪的本性。我会讲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中的内容。应该信息是会很多哈，所以大家需要用心的去听去体会。我们上个月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耶稣的受难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耶稣的复活是为了我们有永生，因为罪带来死亡，复活带来永生。罪与死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要来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那么罪是什么呢？死又是什么？罪与死又是从何而来？这是基督信仰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这也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清楚明白的一个信仰。但事实上，我们在常常忙碌于一些事工注重活动，讲究爱，而很少谈及关于罪。这是魔鬼的伎俩，因为罪是魔鬼的毒钩。我们少谈罪，就少知道魔鬼的作为。魔鬼希望我们谈除了罪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样他就可以隐藏在我们当中，暗暗地搞破坏的工作，所以有感动，要花点时间，要来连续讲几次关于罪这方面的事情，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罪，远离罪，过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入门这门课程当中，有一次课就是会专门讲罪。那么弟兄姐妹，你们认为罪什么是罪？罪是什么？罪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经中所说的罪与我们在不信主之前所说的罪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说的罪更多的是指违反律法的违反法律的罪。圣经中所说的罪范围更广，意义更深。英文单词是 sin 圣经中用以描写罪的词也是很多，这些词基本的含义它都是有包括就是射不中靶心，破坏关系，不信，不敬虔，反叛等等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用不同的词来描写罪，但都有，其实都有这些含义在当中。虽然含义有这么多，但是有罪有一个共同的特性，罪是什么？就是人对神的偏离，是存在于人里面的那种敌对神与神隔绝的那种状态。今天有许多人不信神，拒绝神或反抗神，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种敌对神的那种态度。那种这种状态呢，其实那这个态度这个状态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我们知道亚当与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听从神的话，然后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由此进入了人类，并且世世代代相传，并带来死亡的结局。所以我要以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深刻的去认识罪，要认识罪的本性，要认识罪的表现，也要认识罪带来的后果今天读的经文是读到13节其实我只讲到前面的6节，然后后面的留着下次再讲。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创世纪讲述了万物的起源，包括世界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吗？人类的起源，神创造了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还讲到家庭的起源，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还讲到罪的起源，还讲到国家民族的起源，还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等等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就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那个人叫什么？叫亚当。然后神为亚当设立了一个园子，那个园子叫伊甸园，然后神使各样的树木在园中里面长起来，然后树上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然后呢，神又在伊甸园里面，然后 设了两棵树，一棵树是分生命树，另外一棵树是分别善恶的树。然后神将亚当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并且吩咐亚当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因为我后面讲的都是在围绕着这句话再来讲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这是神吩咐亚当的一句命令。然后呢，神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然后没有配偶帮助他，然后就用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然后造了一个女人啊，名叫夏娃，然后作为亚当的妻子，并且给他们使命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是神给人类美好的计划。人虽然非常的微小，是用尘土所造的，但是他却可以享受神美好的创造，并那时候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美好亲密无间的。但是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景不长，人与神的关系受到魔鬼的挑拨。那魔鬼是谁？这个世界上真有魔鬼吗？这世界上相信有魔鬼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你们相信有魔鬼吗？你不举手，你们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魔鬼，对不对？那我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对不对？我知道有魔鬼，但是我知道也有这个灵界的东西，但是没有亲眼见过。那我是去印度，我是亲眼看到了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说，那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个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那古蛇，也叫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必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与他一同必摔下去。魔鬼是谁？魔鬼他是在堕落之前，他是最高的受造物之一。圣经没有记载上帝是什么时候创造这个魔鬼的其实魔鬼他之所以后来叫做魔鬼，但是他其实之前他不是魔鬼，他是被造的天使但是呢，因为这个被造的这个天使，因为他心高气傲，不顺服上帝，想要挑战上帝的权柄，结果失败，然后被神逐出天堂。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那段有一段经文，那基本上我们圣经学者都认为那段经文其实就是在描写这个撒旦是怎么堕落的。那段经文是这样讲，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在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白方的脊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讲的。这段经文虽然说它的背景其实是在审判骄傲的巴比伦，但是圣经学者都认为巴比伦要像骄傲堕落的魔鬼一样，要接受上帝的审判。那么所以魔鬼他是因为骄傲，他要与至高者同等。至高者是谁？至高者就是上帝。魔鬼他是被造的天使，他要与至高的上帝同等，结果他要挑战上帝的权柄，结果他失败，被打到地上来。与魔鬼一同背叛的一些天使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就称他为邪灵。邪灵是什么？邪灵就是听从魔鬼的那些同伙。所以在灵界里面有独一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真神，有天使是服役的服侍上帝的灵称为天使。那么还有灵界我们看不见的，还有魔鬼，还有跟从魔鬼的邪灵，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真实事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些我都眼睛看不见，对不对？但是灵界的这些事物真实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对吗，弟兄姐妹？灵界的这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说我们用眼睛看不见，但是其实我们是用可以用心灵可以去感受得到的。许多人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魔鬼啊，但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多神迹的事情证明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我经常跟一些慕道朋友说，我们看不见魔鬼，看不见天使，看不见神啊，看不见邪灵等等，但是你就像你看得见风吗？你告诉我风长成什么样子，你看不见风长成什么样子，但是你看见那树梢在树叶在飘，树梢在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就有风，对吗？你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那真的是有灵界，真是有灵界，真是存在的邪灵啊，真的是存在的，魔鬼也是真实存在的啊。如果你们就是想要真实的去体会的话，我明年去印度的时候，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印度去宣教，你就可以真实的感受到那个灵界的真实性。魔鬼的骄傲、背叛、堕落，就产生了罪。罪就是什么？罪就是背叛、背逆上帝。魔鬼堕落的时候，罪还只是在魔鬼和邪灵身上，但魔鬼想要更多的败坏神的创造，特别是想要神创造的那个最高的创造物，就是人与他一起来背叛上帝。于是就发生了创世纪第三章当中记载的经文，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蛇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就是那个古蛇，就是那魔鬼，就是撒旦嘛，对吧？这个蛇就是魔鬼的化身，他装作神所创造的蛇的样子来到亚当夏娃面前。他蛇首先对女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好像是在帮助夏娃。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撒旦喜欢装作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人犯罪。这是撒旦的作为，这是魔鬼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提防。一些话好像听起来好像是在帮助我们，对我们有好处，但实质是要引诱我们背离神的心意，那是魔鬼的伎俩。魔鬼首先引诱的那个蛇对女人说，魔鬼首先引诱的是夏娃而不是亚当，因为那个魔鬼他知道夏娃是女人，是比较软弱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提醒我们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这是使徒保罗讲的。女人相对男人来讲有很多的优点，姐妹们哈，这是真是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温柔体贴、美丽等等，因为你们是那个神所创造的最高的作品，所以是最精美的是有很多相对我们这个男弟兄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比较软弱。这也不奇怪，因为女人是用什么造的？女人是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的，一根肋骨支撑不起整个的身体，对吗？需要脊柱与肩膀来支撑。神造女人的目的是为了成为男人的配偶，来帮助男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彼得这样讲的，因为他比你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接受圣经中的教导，我们要顺服神的话。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软弱的妻子，要像爱自己一样，甚至可以为她舍命。我们作为妻子的，或者作为我们作为姐妹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软弱 暴露在魔鬼面前，让魔鬼有机可乘。我们要把自己的软弱放在坚强者的后面得到保护。魔鬼是非常狡猾的，他选准了软弱的女人夏娃，他只用了两句话就攻破了女人的心。我们仔细来看蛇是怎样引诱夏娃犯罪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要识别魔鬼的诡计，不要重蹈覆辙。魔鬼对夏娃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仔细来去思想这一句话。我今天要带你，真是把魔鬼说的每一句话，夏娃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要仔细的去把它吃透。我们要仔细去思想每一句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充满了魔鬼对神的话的质疑。神，他说，神岂是真说？他首先用一句问话来质疑神所说的话，让夏娃用疑问的态度去思想神的命令。这句问话就像挂着鱼饵的鱼钩，等着鱼饵去上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魔鬼下的钩子？比如说，神岂是真说基督徒不准买彩票吗？神岂是真说基督徒不能婚前同居吗？神岂是真说基督徒也要遵行十分之一的奉献吗？神岂是真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吗？他们说圣经当中没有原话这样讲啊。所以说神岂是真说吗？圣经中没有这样原话这样讲啊。这些问话都是魔鬼在引诱我们去怀疑神的命令，怀疑圣经中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要被引诱去怀疑圣经中的真理的教导。我们继续来看，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也充满了魔鬼在挑拨人与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神不许你们吃所有的果子，这是魔鬼这样挑拨夏娃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魔鬼就让夏娃去怀疑神是否是吝啬鬼，他不把所有的好东西给人，而是把一些好东西藏起来不给你们。这对挑拨性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常遇见。比如说，神岂是真说基督徒奉耶稣的名祷告必蒙垂听？那你为什么你信耶稣了你还失去工作，你还会生病？为什么你祷告了神好像很长时间也没有答应你的祷告啊？神岂是真说他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吗？如果我们顺着魔鬼的引诱去思想的时候，哎，好像是对呀，我信主了，好像我也最近被 lay off 了，我这个信主了，我好像最近也生病了，甚至还得了癌症，那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啊？我看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好像跟我是一样啊，我为什么要信主啊？我为什么要祷告啊？真的，这就是魔鬼的引诱，就是要来挑拨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不要被挑拨去怀疑神的良善。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也写明魔鬼对神的话的扭曲。神对亚当夏娃的命令原话是怎么样的？我刚才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到了魔鬼那里就变成神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魔鬼的话好像是在复述神的话，但是你仔细一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神的话已经被魔鬼搅拌扭曲，再加上夸大之后就完全变了味。真的是魔鬼真的是非常的狡猾。 我们一不小心就跳进他所设的圈套当中。我们是否听过这样的话？耶稣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犯什么罪没关系，只要祷告就可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人遮掩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用爱心去容忍一切的罪。听见过这样的说吗？真的，我们不要被魔鬼夸大扭曲的话而迷惑。所以魔鬼他对夏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一句话里面就藏着多少，藏着很多的毒钩，很多的钩子。你要是钓过鱼的话就知道哈，陈翔弟兄哈，我们钓鱼的时候那身上那个鱼钩上面钩子越多啊，那个就是这样挂钩那一个挂钩，你只要吃中其中任何一个你就上钩了。他的毒钩有什么？质疑，对吗？有挑拨，有扭曲，有夸大。许多心思诡诈的人真的是把魔鬼的这套学的是炉火纯青，就是要引诱不明白不清楚真理的人上当。软弱的夏娃面对这些隐藏的钩子真的上当了。然后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们再次来对比神说的原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来对比夏娃所说的那句话，夏娃他自听到魔鬼这样说之后，他自认为他在要维护神的话，但是他在维护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仔细去看，他其实已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做了减法。夏娃怎么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啊，然后他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把那个各样剪掉了。然后神说你可以随意吃，变成什么？你可以吃啊，各样树上的果子把拿掉了，然后随意吃拿掉了。所以他把各样和随意从神的原话当中拿掉了，这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做了减法。这样这个减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就大打折扣。第二，夏娃在神的话语上面做了修改。夏娃他把怎么修改？他说神的原话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什么？弟兄姐妹，夏娃把神的那句话变成什么了？你对照吗？变成什么？变成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变成什么？那个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本来神的话语是非常清楚的，让他这么一改就变得模糊了，神的话的真理性就打了折扣。再者，他变了什么？神说你吃的时候日子必定死，然后夏娃把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什么了？夏娃变成什么了？免得你们死，必定死，变得免得你们死，这有什么不同？神原来神的话是非常肯定的，非常确定的，非常严厉的，结果被夏娃变成免得你们死，变得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对吗？神的话语的权威性就打了折扣。这是夏娃在神的话语上面做了改，然后夏娃在神的话语上面还做了加，然后他加了什么？神的原话是什么？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他改成什么？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他在上面神的话语上面做了加法，人把自己的意思加到神的话语上面，让神的话语变成许多人为的规矩，最后变成什么？一减一改一加，神的话就完全变了味，神的恩典、神的真理、神的权威就被削弱。类似的情况我们是否也很熟悉？比如说信耶稣就有平安喜乐，但是他从来不谈认罪悔改， 这是在上面做减法。信耶稣有永生，不信的，不信神的，根据良心来判断，不一定会灭亡。有没有听见过这句话？这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做修改。信耶稣，你不可吃猪肉，这是什么？这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去加很多，你加，就说神的话没有这种，你在上面加加减减改改，最后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夏娃在神的话语上面加加减减修修改改，然后就变得把真理模糊化，柔化真理，然后真理甚至都被改变了。不但我们自己不能够在真理上面站稳，然后也会误导别人，更是会魔鬼留下攻击的破口，成为他的俘虏。所以蛇，这魔鬼他听见夏娃这个一回话之后，他心里，魔鬼心里面高兴了，上当了，夏娃上当了。然后蛇继续对女人说，他说你们不一定死。魔鬼在夏娃的话上面继续加工，免得死。然后魔鬼他进一步加工的时候变成什么？不一定死。其实呢，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翻译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翻译不是很好。女真中版本的翻译是变成什么？说你一定不会死。新译本的翻译，你要是有新译本的翻译，他说那个是你们绝不会死。我们和合本翻译成说是不一定死，其实新译本翻译成是说你们绝不会死，那个语气就变得其实更加那个肯定了哈。那个什么，你们绝不会死，本来神的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到了魔鬼的时候这么这个一改的时候变成什么？你们绝不会死。魔鬼完全否定了神的警告，神的命令到此已经被就这么三句话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第一句话，魔鬼引诱夏娃说神岂是真说，然后夏娃说啊不可吃不可摸啊免得你们死，然后到了第三句话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你们绝不会死。魔鬼就是这样用两句话就搞定了这个夏娃。魔鬼就是这样欺骗人，他心里面，因为魔鬼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他也不守真理，他也期盼人不顺服神，不听从神，违背神的命令的后果也没有那么严重。魔鬼的引诱就到此为止，他引诱夏娃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出来。然后魔鬼对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哇，其实我们再仔细去看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包含魔鬼的两个非常阴险的目的。第一个目的，魔鬼他要进一步挑拨人与神的关系，让人怀疑神完全的良善。为什么？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这就是他这样讲，就是让人怀疑神的完全的良善，因为神不愿意把知道善恶的这个能力给人。神好像是一个小心眼，处处防范人，不肯与人分享好的东西。这是多么恶毒的想法，这就是像我们常人说的，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遇到类似如此挑拨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在生活中遇到中也遇到别人来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曾经去挑拨过别人与神的关系，或者是去挑拨过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看他不让你参加这个活动，是他怕你表现比他好，他在嫉妒你啊，他如此关心你，他一定有他的自私的目的。这种其实都是在挑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在人群当中去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去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恶的，非常非常可恶的，非常非常可恶的。特别在人群多的地方，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挑拨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是可走可住的，明白吗？ 这因为这就是魔鬼就是这样去挑拨夏娃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就是这样挑拨。我们如果去效法魔鬼的作为，去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挑拨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真的是可走可住，因为他是属于魔鬼的。第二，魔鬼他要激起人的欲望，眼睛就明亮了，就如神知道。哦，这个是，这个好像如眼睛明亮的，就像神一样知道啊。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多么美好的东西。神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他就用死来吓唬人。其实神是小心眼，其实人吃了也不会死。不但如此，人吃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甚至可以跟上帝一样有能力。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要诱惑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就像可以像上帝一样，要人像上帝一样变成什么？就是人不需要上帝嘛，人要独立，要脱离，甚至要超越上帝，与上帝平起平坐，要与上帝一样。这就是魔鬼他本身为什么堕落，他就是因为他想要与至高者平等。他也如此来挑拨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要让人脱离上帝，不需要上帝，甚至与上帝一样。这就是魔鬼在如此在引诱夏娃，在引诱人类。哇，吃了不但吃了不会死，还吃了可以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为什么？那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不吃呢？不吃才是傻瓜，对吗？有人说，人知道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这不是神希望我们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吗？是的，神希望我们能够分辨善恶，但是我们善恶的标准是建立在神的善恶标准之上，我们不能用为自己建立自己的标准来代替上帝的标准，这是最最核心的地方。神他有绝对的权柄来判断善恶，我们人不能建立自己的标准来代替上帝分辨善恶的标准，那个才是问题的在地方。神当然希望我们能分辨善恶，但是我们那个分辨善恶的能力是建立在神分辨善恶的这个绝对的这个基础之上面的。我们人绝对没有上帝的那个完全的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我们想要拥有上帝的那种能力，这就是把自己变成上帝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撒旦也就是他的堕落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在这地方，他要脱离上帝，要是与上帝平等。人要自己来分辨善恶，对我好的就是善，对我不好的就是恶，是要自己来做主。人一旦建立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再需要上帝，也不再听从上帝的话。人如果想要与上帝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就是要想与上帝平等，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越位，这就是大恶。被造之物想要与创造主一样，这完全破坏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就是因为他想要代替上帝，自己成为上帝，他也如此来引诱人要来跟从他。魔鬼就是如此来引诱人犯罪的。他看上去好像是为亚当夏娃好，对吗？啊，你看你吃了就是可以如神一样知道，可以像神一样能够可以分辨善恶，好像是在为人好，好像是在关心他们，但实质上是什么？实质是要人犯罪背离上帝。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些甜言蜜语的那些话，听上去好像是在为你好，其实是要人以自我为中心，看重今生，看重肉体，看重心中的欲望，从而不去遵循上帝的命令，怀疑神的良善，挑战神的公义，这就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心一旦远离上帝，就很容易自己做主，要自己说了算，要为自己做打算。这是就短短的几句话里面，真是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的伎俩是什么，魔鬼他是怎样诱惑人。我们 有看到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就上钩，最后导致犯罪的。三章六节，于是那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也跟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我们看到夏娃的心被魔鬼成功的引诱，她把神的禁令完全忽略了，她的私欲就被激动起来，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要满足她肉体的欲望。神告诉亚当夏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但他们不吃的反而要吃，好像那个不让吃的特别能满足他肉体的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有如此的情况？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我们好像还是不满足，我们好像就缺那个东西，特别想要那个不能要的东西。明明自己开着宝马，还非得要到去店里面去偷一只香蕉来吃，有这种情况吗？对吗？人心的不满足就是这样子，明明自己开着宝马，还要去为了那个香蕉，看起来香蕉吃起来都好吃啊，要把香蕉拿在口里面就吃。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是要满足他眼目的情欲。好像神禁止的东西特别特别特别好，要不然神为什么要禁止呢？这就是人心的那个欲望产生的结果。为什么他要禁止呢？好像越禁止的东西，他就是好像是应就是越啊、就是应该是特别好，要不然他不会禁止的。人的眼目的情欲就是这样，越得不到东西越看起来越好，越想要得到。人一旦离开上帝之后，不管做什么都变得合情合理。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奸淫，对吗？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中的诫命。但是有人他家中明明有一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妻子，但是他总觉得坐在边上的那个已经是人妻的女人看起来更加美丽可爱，野花总比家花香，然后禁不住引诱，就犯了奸淫的罪。还有那棵树上的果子还能使人有智慧，这是要满足他今生的骄傲。人敬畏神，尊重神的权柄，听从神的话，就有智慧。但人想要靠自己得智慧，甚至想拥有与上帝一样的智慧，这就是人心的骄傲。前面已经讲过，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这句话是颠破不破的真理，历代以来屡试不爽。所以真的，我们人心的这个骄傲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一直这样传承到今天。真的，我们都心里面都有一个骄傲的那个地方。真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除去心里面的骄傲。不过我们要知道，靠自己除去骄傲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靠神，必须靠圣灵的帮助来除去我们的骄傲。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上帝的严厉的管教一下，我们才知道该怎样谦卑下来。然后于是夏娃就摘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这儿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也不是很好，新译本的翻译，如果你手边上有新译本的翻译的话，是那地方他新译本的翻译更完全一点。他说夏娃就摘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少了那个在一起那几个字，其实原文里面确实是有说 with her， 把果子摘下来给他丈夫吃，给他跟他 with her 的那个 husband， 然 然后他的 husband 就吃了，这是原文，其实是这样子。所以新译本后来的翻译的时候把这点补充上去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纠正。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当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亚当在哪儿？亚当就在边上，你知道吗？ With her， 亚当就在边上。亚当他没有保护夏娃被引诱，并且当夏娃摘果子吃的时候，亚当他没有劝阻，并且当夏娃把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亚当他没有拒绝。为什么亚当没有制止这一切的发生？整个的过程好像亚当一句话都没讲，对吗？他一个动作都没做，整个过程好像亚当是被动的。亚当不是处于领导的地位，而是好像被牵着鼻子走。这是上帝最后要责罚亚当的地方。亚当他作为男人，他的在这个时候严重的失责，他并且跟着夏娃一同犯罪，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正是亚当最后被神所审判的原因的地方。在约翰一书二章15-16节说，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魔鬼他堕落之后来到这个世上，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王。魔鬼要引诱人跟从他一起犯罪，夏娃被魔鬼引诱之后就犯了罪，亚当也犯了罪，因为他们都违背了神的命令。在雅各书1:13-15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迷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句经文其实就是对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整个的过程的精辟的描写。人类的罪由此而生，死亡也跟随而来，因为神早就警告过，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被引诱之后，然后他们就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快乐，而没有看到严重的后果。他们得到一时的满足和快乐，但失去的真是太大了，不但失去了整个的乐园，也失去了生命，也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祝福，真是得不偿失。直到今天，撒旦也常以此来引诱人，借着肉体和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那些世界上的事情，使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追求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最后的结果是背离神，结局就是死亡。人类的罪就是从此就是由夏娃开始，并且亚当夏娃开始，并且不断的繁衍下去，罪性根植在人性当中，每个人因此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没有达到。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都没有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那这就需要为什么？就是我们上个月要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受难复活，这就是需要神差耶稣基督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去，然后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人才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借着短短的前面的这6节经文，让我们来去思想，让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是怎样引诱夏娃犯罪的，然后夏娃是怎样一步一步被魔鬼引诱，然后最后导致犯罪的。我们总结夏娃犯罪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被魔鬼引诱而犯罪，魔鬼使用的方式是说服而没有强迫，是诱导而非压制。很多人把自己犯罪的结果全部归到魔鬼身上，当然 魔鬼，我们犯罪，魔鬼他有啊，他占了很大的很大的成分，但是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犯罪要负，也要负完全的责任，对吗？魔鬼他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没有强迫夏娃去吃那分别三上果子，对吧？他是用那种说服、用诱导这种方式来去引诱夏娃而犯罪。所以我们不能说啊、夏娃完全是无辜的。夏娃当然他要为自己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要负完全的责任。当然在这当中，魔鬼他的引诱啊、这是也分不开的。所以魔鬼他就是喜欢用这种欺骗、谎言、扭曲真理来迷惑人。到现在为止，魔鬼他仍然在用相同的策略来引诱人犯罪。他不像野兽般来直接攻击我们，而是像骗子或者是像伪装师一样，以巧言来迷惑我们的思想。这是魔鬼，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人的、引诱人的。那么我们从夏娃失败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去学到什么教训呢？第一，我们真的是要将神的话要牢记在心。夏娃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在神的话语上面进行加加减减、修修改改，以至于把神的话最后变得修改得面目全非。所以我们要牢记神的话，我们不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进行加加减减、修修改改，我们要以神的原话来评判所有事情的根基。这是第一个，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当后来魔鬼他要引诱耶稣，在旷野引诱耶稣犯罪的时候，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怎么样去击败魔鬼的，全部是用神的话语来去击败的。所以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一直非常强调，弟兄姐妹一定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结果就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夏娃一样。因为那时候夏娃是没有圣经的，但是从夏娃犯罪的事情当中，真的是我们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就是什么？真是要我们一定要牢记神的话。怎么样牢记神的话？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怎么样熟悉神的话语？你不常读神的话语，你怎么熟悉神的话语？不可能的。你不要想象你有爱因斯坦的头脑，读一遍你就可以把圣经都可以背下来。你不要想以为你要像比尔盖茨一样，他可以，比尔盖茨他真的是可以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这背下来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常下功夫、多花功夫。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这样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神的话语作为评判所有事情的根基。第二，我们要时刻警惕魔鬼的引诱，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计谋。魔鬼常常化作天使来诱惑人，那我们怎么样来识破魔鬼的计谋呢？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就是讲，魔鬼他有时候就是化作天使，好像说的话也好像也很好听，好像也是对你好，怎么样，对吗？你说那我们怎么样来识破魔鬼的计谋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就是凡是违背神的命令的，那些都是属于魔鬼的伎俩。所以那个是要建立在前面的那个第一个建议上面，要以神的话语牢记在心。当我们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时候，牢记在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任何一句话，不管它听起来好听还是不好听，凡是引诱我们离开神的命令的那些话，都是属于魔鬼的，我们都要远离。第三，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常常在一起的提醒，我们要在一起彼此的常常一起劝勉，我们要在一起彼此的扶持，我们要坚固，彼此坚固在神的命令当中。所以你一个人的话，你就是很容易然后就被一句话就被勾引走了。当我们在弟兄姐妹的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今天被可能软弱被迷惑了，但是边上的人看见了，然后他提醒你，然后你就识别出来，原来那句话是在引诱我离开上帝。所以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的信仰生活，一个群体的信仰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你单打独斗的信仰很多时候真的是会失败的。所以我提醒弟兄姐妹，特别是不常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你是把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 情况当中。第四，我们不要轻忽违背神命令的严重后果，可以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提醒。当你要去违背神命令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违背神的命令呢，其实后果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被魔鬼所欺骗，好像你吃嘛，吃了不一定死，吃了绝不会死，就把神的违背神命令的后果就变得好像就已经弱化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忽违背神命令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通过这几节经文，然后跟弟兄姐妹我们来彼此的提醒。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软弱，所以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我也是需要跟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祷告，常常在一起读经，常常在一起要聚会，要彼此的提醒劝勉，然后我们这样才可以能够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才能够走得稳，能够坚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把魔鬼怎样引诱夏娃犯罪的这些事情记在圣经当中，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让我们不要从亚当夏娃犯罪的当中然后重蹈覆辙。主，我们也感谢你，因着我们信靠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人虽然软弱，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有神的你自己的帮助。主啊，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能够来抵挡住魔鬼各种各样的诱惑，让我们可以一直持守在你的正道当中，也让我们能够远离罪。主啊，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属魔鬼撒旦的，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会很多不情况，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魔鬼的引诱。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我们能够就像主导文里面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主保守，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转回》。